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诗篇43篇了。那诗篇43篇呢很短，只有五节，但我觉得这一篇非常有意思，而且在圣灵里面的带领，带领我们真的可以应用这里面的两节，可以帮助我们跟神亲近。那43篇它没有前面的那个介绍，所以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43篇其实是42篇，是沿着42篇的。但是在以斯拉文士在编撰的时候呢，他特别把它分出来。那我相信他看中了这个诗篇43篇里面有一些的特点，那这一些的特点呢的确也可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篇。那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光亮，亮光与真实，亮光与真实。那我们谈到可拉后裔他所写的诗篇呢，在整个150篇的诗篇里面呢，他可拉的后裔总共有12篇，就是从42到49加上84、85、87跟88，总共12篇。那么我觉得这一篇特别讲到，对，当我们信徒面对不公义的诉讼的时候，那这个是非常安慰我们的诗篇。当然里面还有更深的意义在，但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不公义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听凭主怒？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请问你愿意吗？4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诡诈不义的人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谎堕落的人。那背景当然大家都知道，可拉后裔就是在被掳的期间做的。那这些事情就是他们离开了圣殿，到巴比伦被掳之地，在那个地方很痛苦，因为那边都是外邦人。那外邦人的特性就是不认识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呢诡诈，他们呢谁的拳头大很可能就是真理哈，公理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在一个信仰神的这个子民跑到一个异邦国度被他们统治的时候，他们是很惨的啊，很难有什么公平的事情会临到他们啊。所以呢在诗人他就在那边想，就是说在一个不敬畏神的国家就被敌人提出这个不公义的谎言来控诉啊，我们真的只好向神伸冤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替我伸冤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也许会落在很不公义的对待当中，神是你的伸冤者。这我想这是我们读诗篇43篇的时候，你第一个要确实的明白神是你我的伸冤者。第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那吕正中翻译就是说啊，你是做我保障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的啊。那你如果乍看之下第二节好像跟第一节有一点的冲突啊，一方面说上帝你是我的伸冤者，然后转过头来他说你是赐我力量的神啊，很好啊，可是下面就说哎，你为什么丢弃我，哎，为什么我要因仇敌的欺压就会哀痛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哦，我个人认为是翻译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何丢弃我，这个丢弃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把我推到一边，推到一旁。如果说你看懂第43篇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的话，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他这边讲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 You are my strength， 你是我赐我力量的神。神把他推到一旁，他的意思 你第一节祷告是要我替你伸冤，你就到一旁去，意思就是说神不让我自己报复了，因为神 take it over， 神已经接管了你的案件了。然后诗人说，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意思就是说，神既然答应要审理你的案件，那我为何要花时间去哀痛敌人对我的不公义呢？所以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特别是读可拉后裔的，我觉得他们的诗篇呢都蛮深的，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哈。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被诡诈的对待，当你把你的案件交给上帝，你说你神是，你是我的力量，你替我伸冤，神就把你推到一边去，他说我来，然后你不要再悲哀了，你不要再哀痛了， I take it all， 我来帮助你，不应该再哀痛了，弟兄姐妹，不要再哀痛了，你把它交给上帝了，上帝他答应你说我替你伸冤了，你就放手吧。然后诗人马上从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你会突然发现到，哇，这个转变可大了嘞。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你看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你看前面才说我为什么要哀痛呢，显然的诗人的回答说，对，我不应该再哀痛了，既然我已经叫上帝把我的案件交托给他了，他是我的主，他要代表我替我打官司，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跟你的真实，这个真实 truth就是信实可靠，也是真实的意思，真实就代表上帝他的答应一定实现，他的公义一定执行的，所以他的亮光，你看公义的亮光，他要你跟我不要在黑暗里面了，不要再哀痛了，看见上帝的光，他光要照耀你，他的照耀就告诉你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的冤情我看见了。他说你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当然你从一个被掳的人心态，就是希望有一天真的上帝啊，你把我们带回到圣殿，回到你的居所，我们要在那里敬拜你，我们才在那个地方找到你的同在，找到你的公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信徒啊，我们的灵啊，现在因为我们自己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的灵可以随时到我们里面的殿里面服侍上帝。也就是说第三节其实说真的，它是为我们今天的信徒讲的。你什么时候开始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你的信实，你的诚实带领我到你的圣殿里面去。这也是对我们的灵人讲话，你的灵人什么时候跟神讲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看见你，让我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第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这个是应该讲说令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哇，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唱诗就唱这个，很快乐的一条歌啊，很快乐，我要走到神的祭坛，神的光亮引导我，虽然我 physically 我的身体在巴比伦地哈，很远呐、啊，但是我的心灵已经走到神的祭坛那里去了，我已经在那里了，我在那边还在弹琴歌颂他。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的灵里面操练，就是想象上帝发光吸引我，公义的光，信实的光，他在那里吸引我，进入神圣洁的同在。我们的灵里面走到神的祭坛，在那里服侍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极大的喜乐唱诗赞美上帝，这个叫做服侍我们的上帝。 You ministering to God。 我们神很喜欢跟我们之间有美好的互动。所以第三第四节，我觉得分明就是对我们现在今天的信徒讲的。你什么时候当赞美诗歌响起的时候，你的灵就可以按着第三第四节，它的光，它圣洁的光，它庄严威严，它的光吸引我们，我们的灵人就飞到那边去了。我在那里就唱诗赞美上帝，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耀， everything， 每一个上帝美好的荣耀都要进入到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里面。我们的哀伤不见了，我们的冤屈不见了，因为上帝答应他已经要理会你我的案件了。所以第五节最后，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要仰望上帝啊，等候神啊。那弟兄姐妹，等候神最棒就是第三第四节，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就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神。是的，你的神就是帮你伸冤的神，你的神他永远不离弃你，你的神是信实公义可靠的。所以我们有些的总结哈，第一个，我们有冤情是你自己要去报复呢，还是让神来做？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相信吗？第二，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难免也会碰到一些不敬畏神的事情啊。就比如说像那个但以理，他服侍他的王，他的王是拜偶像的，啊，这个不公义的事情，这个上帝很愤怒的事情，他需要去侍奉这个王啊。哎，我们会碰到，但我们会说，哎呀，这种事情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我们心里很痛，但是上帝是我的伸冤者。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里面的人是被神的亮光和真实充满的，所以我们里面的灵可以进到神的圣殿当中与主亲近。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外面的逼迫越厉害，它就迫使我们更接近上帝。就像我们现在的新冠疫情啊，我们其实讲也是一种逼迫。为什么？你以前可以随意的跑到餐厅吃饭，随意的拜访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随意的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随意的，像我，哎，我可以跑到中国去宣教，哎，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有一个无形的、看不见的病毒，这个敌人呢，但是却逼着我们跟上帝越亲近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当然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啊，你要伸冤啊，这个看不见的病毒好可恶啊。哎，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利用疫情的时刻与主更加的亲近哈。好，第三就是42篇跟43篇，其实关于神的特性啊，如果你仔细去找哈，神的特性，他是赐生命的神，神是赐我们生命的，神是你我的磐石，他永远不改变的，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们在谈起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是会很羞愧传福音呢，还是你很光荣的，你很兴奋的在传福音呢？他是你的光荣吗？是你的神吗？他是赐我力量的神，他是发出亮光和真实的神，他是令我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神，我们就有生命，我们有磐石，我们有光荣，我们有力量，我们还有赞美，还有喜乐。这样的神真好。所以我们在异象当中呢，第三第四节就是灵里面操练到上帝的殿去服侍，你的心中会充满了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了诗篇43篇，让我们真的无论再怎么样被逼迫，我们心里面总是与主越亲近。因此主，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目前的遭遇献上感谢，外在的逼迫只有驱使我们内在跟上帝越来越亲近。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我们跟赐生命的神有了一个美好的连结。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42篇43篇。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